FM 爱生活，你好，欢迎你守着我们的营养单元。敏敏今天是邀请到徐志豪营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志豪你好。
你好，
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营养单元，跟我们分享啊，在三餐在日常生活我们要如何吃才能够保持这个稳定的血糖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三高就是我国呢人民目前碰到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病，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在控制它的时候，特别是得了三高啊，医生说要吃药，我觉得只有少部分人可能会调整饮食习惯，然后呢就依照着健康的饮食习惯慢慢的就学会控制血糖，而且呢恒久的控制，大部分的人就是可能三个月六个月甚至是一年之后呢又固态复萌了啊，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方法太麻烦了，我跟不来，所以我还是回到我以前就有的那个生活习惯了呢？还是其实血糖要照顾稳定很简单，只要我们调整一些想法的话就很容易做到呢？我们今天就请志豪来跟我们分享咯。
OK， 你好敏敏。OK， 今天呢我题目是怎么做血糖才会稳定，所以我想定义一下啊，给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血糖稳定。OK， 那一个健康的人基本上血糖时时刻刻都会维持在大概 4.4 到 7.0 这个单位，这个
范 4.4 到 7.0， 这个是吃饱之后吗？
这个是没吃饱，
没吃饱空腹。
对，空腹啊，最好维持在这一个范围。当我们吃饱了过后呢，血糖就会升到大概10多20点。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胰脏就开始工作了，在分泌胰岛素，然后帮助呢在血液里面的血糖进入身体每一个细胞。所以健康的人呢，吃了东西过后大概2个小时，我们的血糖虽然暂时会高了，不过在2个小时内呢又回复到这个正常的范围了，这就叫做比较稳定的血糖。那如果没有办法把血糖控制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就算是得了糖尿病。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数据，在马来西亚呢，超过30岁的人口里面呢，每10个人就有2个人是得了这个糖尿病的。这2个人里面呢，有一个呢，虽然自己得了糖尿病，不过却不知道。却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Okay， 这是属于初期的糖尿病症状，还是真的是
真的已经是
糖尿病了？
已经是糖尿病了，不过没有发现。那为什么会血糖高了没发现呢？原因就是呢，初期的这个血糖不稳定，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患者，根本是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的。顶多呢只会感觉到比较疲倦，然后可能有时比较爱睡。所以血糖不稳定这个情况呢，不单单会发生在我们所谓的健康的我们所谓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其实很多健康的人呢都会暂时性的面对这一个血糖不稳定的情况。我想举一个例子了，比如说午餐吃得太饱，那或那一餐吃了太多淀粉类的食品，那血糖呢会在2个小时后依然徘徊在比较高的的这个水平，然后他下不来，那人呢就会感觉很爱睡啊，没精神。虽然这一个人呢他去验血，空腹血糖呢是正常的，不过医生可能就没有去检查他的这个饭后血糖，所以呢就不他是那种呢可以算是初期的糖尿病患者了。这时候呢，如果我们经常都是吃太饱啊，吃太多淀粉类的食物啊，然后又少运动啊，那我们的胰脏会很努力的工作在分泌胰岛素。然后这种吃得多动得少的习惯呢，会为以后埋下一个祸根。什么祸根呢？就是我们的胰脏总会有一天他会受不了，就开始罢工。当他罢工的时候，那就是糖尿病的开始了。所以不过呢我们需要了解到，就是胰脏被折磨啊，它不会一夜间变坏的。已经是经过可能好几年了。所以当一个医生告诉他病人说你得了糖尿病咯，其实这个血糖的问题呢不是在昨天发生的，它已经在我们身体发生可能悄悄的几年了。 有几年了，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这个课题呢能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除了针对有糖尿病问题的人要学习怎样稳定血糖呢，健康的人呢也一定要懂得多了解啊，有什么情况我们可能血糖不稳定了。
所以刚才提出那几点呢，可能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偶尔忽略的，就是吃太饱。
对
啊，偶尔吃太饱，或者是常常吃太饱。
常常吃太饱，
因为这个部分可能我们的朋友们会碰上一个所谓的心理调适问题，就是太忙了。
对，
我三餐不定时。
对，
当我空下来的时候，我要好好的奖赏我自己，因为我刚才太努力工作了，或者是我太努力做什么，所以我要吃一餐好的。又或者是在聚餐的时候，难得啊，很开心啊，就吃多了，喝多了啊，这个也是一种心态。那是不是太开心了，是不是一定要吃多呢？还是我吃到刚刚好，我也可以很开心的聚餐呢？这个也是一种想法上的调整啊。
对，对了，
另外一个就是少动。
少动，
所以这个要调整过来，就是不要让自己呢每一次都吃太饱啊。我们三餐要吃这个七分饱，有一些更强调是六分饱。那再来的就是淀粉吃太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OK， 淀粉，那我们的食物呢，可以分成几个种类吧。比如说我们去吃东西的话呢，就想象着我面前呢可能有饭，有这个肉，还有蔬菜。那这个饭呢就是淀粉类的食品。
对，
淀粉类的食品除了饭，我们吃的米粉啊、面啊、馒头啊、意大利面啊，
谷粮算吗？
谷粮，对，
谷粮也算，
都算是淀粉类的。不过呢，刚才敏敏有提到，就是我们吃的分量非常的重要，拿捏的非常的好。其实呢，今天我比较想大家了解另外一个，就是质量，就是食物的特质。在营养学上呢，会用一个字眼来就是解释它。英文叫做 glycemic index， 它的中文就是升糖指数，
就是我们所谓的 GI 值。
对， GI 值。这个 GI 值呢，就是说我吃某一些食物，我的血糖呢升得比较快，吃某一些食物呢血糖会升得比较慢。如果我们了解这个 GI 值，然后懂得怎么样应用的话呢，我们的饮食会比较有口福，吃的东西会比较多元化。然后呢，甚至一些呢GI 值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吃了血糖会升得比较快的，也可以享受啊。所以要懂得食物的配搭，所以这里呢，我就可能就花多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
对，好，我们在第二段的部分呢，就来探讨这个大家可能最近可能会看到谈到 GI 值，那有些朋友可能今天才第一次听，不晓得什么是 GI 哦。那我们就稍后继续再聊，也欢迎朋友们来交流。你可以透过 IFM 的微信账号，或者是敏敏或 IFM 的脸书留言。IFM 爱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徐志豪营养师谈到这个话题，如何吃啊我们的血糖才会稳定呢？当中我们提到一个重要的，也就是在营养学里头最近这几年挺夯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 GI 值。什么是 GI 值呢？就是当我们吃了某一些食物下去，我们的体内会产生的一些反应，就是血糖升高还是维持稳定，这个就是所谓的 GI 值。那我们的食物里头包括食物的种类、食物的选择、食物的烹饪方式、食物的生或熟，都有可能影响这个部分呢。
对 ，OK， 那这里呢，我会举蛮多的例子，让大家了解这个概念。
好，
其实呢，如果你找一些资料或者买一些书本的话呢，就会看到它会把某些食物列在这个低 GI、中 GI 或者高 GI。不过呢，如果要把它背起来的话，相当困难。反而呢，如果用一些 common sense 的话呢，其实是蛮容易记得的。OK， 那重复刚才说的，就是可能一餐饭呢有这个淀粉类的、有蛋白的，蛋白就是一些肉啊、蛋啊、鱼啊等等，还有蔬菜啊、蔬菜还有水果等等。OK， 那纤维比较高的蔬菜呢，几乎都是低 GI 值的，除了一些比如说番薯啊会稍微比较高啊，因为它是淀粉类的蔬菜。那
金瓜呢？
金瓜是属于中到高左右。
Okay.
中
道高，所以它就是比那个番薯还要再低一点。嗯，
大概是这样。
OK，
对，
嗯好。
那纤维高的话呢，我们懂它是 GI 是属于比较低，不过呢，我们处理的方法会影响它。大家应该有发现呢，最近有很多这种果汁机、榨果汁机非常先进的，它能把这个渣还有这个果汁分开。
对，
那大家认为说是好还是不好呢？分开、
分离是榨果汁机呢，其实就是把纤维拿掉，我们只是喝它的水而已。
对对，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不完整的。
对了、对了，那从口味上来说呢，
从口感上来说是很好的，
很好。从营养学来说呢就不好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是要连这个渣渣也一起吃吗？
对，整颗水果吃。
所以最好还是整颗水果吃。
对，因为你吃的速度比较慢的话呢，进入胃的食物也会比较慢。那我们消化后呢，释放出来的血糖呢也会慢慢的上升，不会一下子升得很高。
如果吃的或者是喝的就是那个蔬菜果汁呢，就是有蔬菜有蔬果有水果的部分，就是连同炸在一起呢，
那就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就是比单纯的果汁只是水果的部分还可以接受。
对，
就是更好的意思，
更好，对，更好
了解。
OK， 然后呢我们来谈一谈就是加工的程度。比如说我面前呢有一个可能烤的番薯，有一个水煮的番薯，
是
其实水煮的番薯 GI 值会比较高。那一般上呢口感比较软，比较容易吞，比较滑的话呢，口感会比较不是口感 GI 值会比较高。如果我们在处理的话，比如说把它做成这个番薯糕，然后里面又加了一些糖，那就很简单的比较。番薯糕最高，接下来就是水煮的番薯，最低的就是烤的番薯。如果连皮烤的番薯的话呢会更低。所以了解这个概念的话呢不用去背。
就是第一个就是加工。
加工的。
它添加了很多东西进去这个原食物里头。
对。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软。
软的。
滑。
对，多数是水煮的。
水煮的，然后不用咀嚼就很容易吞咽。所以为什么咀嚼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里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因为容易吃，所以就这样子。可是不是有些人是真的喜欢容易吃，我们举个例子吧，像小孩或者是老人家，就是因为没有，或者是生病的人，就是因为欠缺这个咀嚼能力，或者是那个阶段的时候咀嚼能力不好，或者是口腔溃烂就没有办法一定要吃这个半固体的食物或者是液状的食物。那这话是怎么样来拿捏这个部分呢？
OK， 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用食物配搭的方法做一个补救。一般上呢，当我们吃GI 比较高的食物的时候，跟低的低 GI 食物同时一起吞一起吃的话呢，就能够把这个高和低的呢变成中。所以中 GI 的话呢是属于可以接受的。
如果是我们在就是平稳这个血糖的时候，我们要追求这个 GI 值的话，是不是要朝向低 GI 为优先呢？还是低 GI 跟中 GI 之间可以拿一个来拿捏，比如说搭配刚才你所说的搭配？
对，好多人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如果我要控制好血糖，我就只选这个低 GI 的食物。这个概念是不正确的。反而呢我们会鼓励呢，当你吃高 GI 低 GI 中 GI 的食物呢一起就是配搭。会更加的好。也就是说最简单的例子，我不单单吃白饭，在吃白饭的当时呢我会吃一些蔬菜。会把这个白饭的GI 降低。那然后再谈一谈这个蛋白质。一般上呢蛋白质的 GI 是属于低的。所以当我吃饭的时候加一些蔬菜，再加一些肉的话呢，就会把这餐的这个 GI 的话呢弄得比较稳定。OK， 然后蛋白呢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有耐饱的作用。
蛋白
我们知道纤维会耐饱，其实蛋白呢也会耐饱。所以好多男性他们都说今天没吃肉所以我很快饿。其实是有道理的。
所以如果大家特别在说我自己要减少吃肉，可是我又很容易饿，我反而多吃了其他的东西怎么办呢？这个部分我们就要从纤维那边着手吗？
对。
可是有些人吃多了这个纤维的话又会便秘啊，这个就是水分摄取不够，或者是在蠕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大肠可能它就是属于比较慢动作的，所以就会有便秘的现象。像这个部分又应该如何的对症下药啊？
哦，因为纤维有主要分成两个种类，有水溶性的还有非水溶性的。一般上蔬菜的纤维的话是属于非水溶性的，也就是那种粗粗的口感粗粗的。那我们可以找一些呢比较水溶性的纤维的，这样的话呢它会有一点润肠的作用。然后它黏黏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消化也会有帮助。
像茄子、羊角豆这类是属于软性的纤维吗？
对。那它水溶性纤维算是比较高的。
OK, 所以就可以这样子来搭配了。
对。
好的。那我们在维持这个 GI 值的饮食方面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呢，不要认为所有低 GI 的食物都是属于所谓健康的食物的。举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 ice cream, 冰淇淋，我们懂它的糖分是蛮高的。
对。
不过因为它是用一些ice cream 就是可能有这个全脂奶来制造的，所以它 GI 是属于低的。
全脂奶粉呢是属于低的
因为它的这个油分油的成分会比较高，所以一般上油的成分比较高的食物是属于 DGI 的，
因为它在消化的过程需要比较长嘛，
对，它会停留在胃比较长的时间。还有呢，可能一些比如说巧克力啊，curry puff 啊，或者这个 pizza, 这些是属于 GI 是算是比较低的食物，不代表呢低的你就可以吃很多。虽然你吃了血糖不会升得很高，不过你要想以后如果吃这些高热量的食物，血糖不高但是会发胖。当一个人发胖的时候呢，我们的胰脏会出现一个状况，所分泌出来的胰岛素呢效率降低。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了，比如说现在我的汽车我打的汽油是 RON97 的，我的胰岛素是 RON97 的，它能够呢很有效的帮我吸收糖分，帮我降低血糖。如果我的胰岛素变成没效率了，它就可能变成 RON90 了。它分泌数量同样一样多，分泌量一样多，不过就是没有办法把血糖降下来。营养学上我们叫做这个有这个阻抗性。
阻抗性。
对，胰岛素的阻抗性。肥胖是引起阻抗性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所以不要认为说 DGI 的就可以多吃。高，如果热量太高的话呢也不能吃太多，偶尔吃没问题。
是，所以你看呢，不是说遵循一个道理就可以奉行到底。有些时候综合性就是所谓的平衡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三餐要均衡营养要均衡这个老生常谈的，大家都听了几十年它的真的道理就是在古老的智慧就是在这里好，那再来我们很多朋友都说我吃得很健康，因为我常吃很多的这个水果来补充这个纤维还有这个矿物质。那么纤维这个部分呢，特别提到水果，我们知道水果的甜度不一样，生的水果跟熟的水果吃下去它的 GI 值也不一样吗？
对，不一样。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呢不敢吃水果。因为呢这个水果的口感很甜，他们任何甜的东西都会不吃。那这个观念对还是不对呢？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水果里面的糖分呢主要是果糖，而我们在一些糕点里面的糖分呢是蔗糖。蔗糖跟果糖的升糖指数呢是不同的。其实果糖呢是属于中到低，也就是说糖尿病的人其实是可以吃水果的。你就不能够吃太多，可能就吃一个分量，一粒小的橙呢你就吃一 啊一粒这样，没问题的。
那我们知道水果里头有一些吃下去的口感真的是很甜，
对，
那不同的水果是不是它的这个 GI 值也不一样呢？
对，
那如果我们指甜的水果，可能偶尔想象就可以想到很甜的有西瓜，
对，
很甜的可能也有黄梨，有些黄梨真的好甜，还有芒果也是好甜哦。还有什么，就是反正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甜的水果的话，它的升糖指数就是比较高了吗？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我用几个例子跟大家说明一下嘛。龙眼、荔枝、黄梨啊，一些那个藻类啊，还有西瓜，是在水果里面呢，这个 GI 值算是比较高的。不过它不会比这个白米饭高。所以还是可以吃，只是呢要
控制分量。
对，控制分量。
是。那么中等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个 GI 值属于是中等的这个水果又有哪一些啊？
几乎所有有带甜味的都是属于中。
那如果没有带甜味的，可能酸的呢？
也是属于中的。
是，了解。
大部分是在中。
好，谢谢志豪在这个部分的讲解。但是对于这个如何吃血糖才会稳定，我们有朋友们在这个脸书留言了，稍后呢我们就再来回复他们吧。IFM 爱生活，敏敏今天是邀请到徐志豪营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谈谈我们要如何吃血糖才会保持稳定，才不会有这个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呢、那有位朋友就在我们脸书留言了，他就说，你们好啊，我从小到大呢胃口都好大哦，喜欢吃饭啊、菜啊、蔬果，每次都吃很多，而且呢入口咬了几口就吞了，基本上是没有细嚼慢咽的啊。那维持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呢已经是20多年了，那最近这几年觉得很容易累，很想睡哦，也没有什么力气，就觉得自己就是浑身不是劲了啊，就很难有那个元气满满的感觉，请问我可以怎么办呢？就请志豪给他一些意见。
首先呢马来西亚政府呢建议所有没有糖尿病健康的人呢，最好在30岁过后呢就每年做一次检查，所以尤其是呢出现一些跟糖尿病有关的症状的话呢，更加的要去做一个检查。比如说呢就是人感觉特别的疲倦，很爱睡，然后呢可能吃淀粉吃的比较多的话呢，我会真的很建议真的要去做一次空腹的血糖的检验。
所以我们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去做一次检验了啊。
对，
因为他在脸书里头留言，他没有说他今年几岁，可是他维持这样子的饮食习惯已经20多年了，那我们猜可能他20多岁，接近30岁，还是30岁过后，我们都希望他可以去做一个身体检查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看，有位朋友留言，升糖指数所和这个升糖负担有什么差别呢？
OK， 升糖负担呢，英文叫做 glycemic load，glycemic load 的好处呢，就是它会把你吃的分量也计算在里面。OK， 那glycemic index 的话呢，它会告诉你高还是低，不过它没有分量的控制。也就是说呢，很多人会误解说，这个的GI 很低，我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啊，所以就营养师就把这个分量也加进去才做比较。所以它会有一点更加的复杂。然后呢可能你就要经常要对那个表。所以还是呢一般的人，我认为说只要你懂得它的这个概念的话呢，就已经是蛮够了。
好，那针对这个概念的部分呢，我们也想请志豪给我们一些比较实际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些例子举例给大家听，就让大家比较容易记得这个概念。
OK， 例子呢就包括说，如果我面前有这个白面包，我要拿去蒸一蒸还是拿去烤一烤，它 GI 哪一个会高哪一个低呢？答案是，如果拿去 toast， 就是拿去烘一烘的话呢，能够把这个白面包的 GI 降低。那就用概念，那 toast 了过后呢，它就脆脆硬硬的，所以呢当我们的胃要消化的话呢，就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所以不用背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如果我们煮这个米粉啊、面啊，还有意大利面，你会发现呢，当我煮面的时候呢，我需要就是 叫什么过水、嗯、就是那水要倒掉然后再继续煮、
嗯、
它会有一些黏黏的东西跑出来、
嗯、
反而呢好像意大利面你煮的话就好像没有这样的情况、
嗯
啊、粘性比较高的食物的话呢、嗯、一般上 GI 比较高，也就是说呢意大利面的 GI 是属于低的。
嗯，也就是我们在煮那个东西之后它的那个水出来是黏糊糊的，
黏
黏，对，它的 GI 就是比较高。
对、
哦、
对、
okay、
不过不是所有黏糊糊的食物呢、哦、都是不好的。
嗯
啊、简单的例子呢就是如果当我吃这个燕麦的话呢，我就煮它也是黏糊糊的，不过呢它 GI 是属于比较低，因为它黏糊糊的那个成分呢是属于这个纤维，水溶性纤维，不是淀粉。 OK， 那当我们炒菜过后呢，我们就会去这个勾芡，勾芡呢大家认为是会把这个蔬菜的 GI 升高还是降低呢？
我觉得是升高。
对，是升高、嗯，因为你用的就是一些薯粉、
嗯、
啊，薯粉是精致的淀粉、嗯、所以呢这个也要注意勾芡。
如果用藕粉呢？
莲藕是属于 DGI 的
哦，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吃那个滑滑的感觉、嗯、还是喜欢勾芡。
对，
如果要用选择这个，我们就当然推荐你就是选择藕粉，
对，
莲藕粉会比较好。
对，
对，嗯嗯，了解。好，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哦。好，再来
呢想跟大家说说在我们生活中、嗯、饮食中可以加入什么的食物来让、嗯、帮助我们的血糖控制会更加的好。
好，
薏米是不错的
哦，薏米和薏仁
啊，薏仁不错的、嗯、羊角豆，
羊角豆
啊，羊角豆、嗯、你吃起来好像黏黏的，那个是水溶性纤维，
是
啊，苦瓜，
苦瓜，
对
啊，苦瓜也没有不苦的苦瓜，
越苦越好，
越苦越好啊，
对对对、
okay ，
因为它那个帮助里面的这个苦瓜素有会帮助我们的胰岛素作用，
嗯
啊、燕麦啊说过了，山药黏黏的。
山药、
嗯、啊，还有一些呢，可能华人比较少吃的，可能你去那些印度人的杂货店，
嗯、
有一个叫胡芦巴、
嗯、
（fenugreek） 的肉桂、
嗯、
（cinnamon）、
嗯、
啊，有些人喝咖啡会加，可能一点点下去呢，其实是、嗯、建议的。
OK，、
啊、还有
肉桂跟胡芦巴、山药、羊角豆、苦瓜，还有一个什么啦？
薏仁，
薏仁，对，嗯。嗯，好，就是这几个部分吗？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嗯、可以在饮食里面呢加一点醋的成分
哦，
就是煮东西时候找一些 recipe 可以加一些醋的、
嗯、醋的，
因为醋酸呢、嗯、会让我们的这个淀粉酶，就是淀粉的酵素是吗、
嗯、
作用比较慢、
嗯、
也就是说呢我的淀粉的释放，我吸收淀粉呢会变得比较慢，如果吸收的慢的话呢、
嗯、
血糖也会比较稳定、
嗯、
不会一下子升得很高、
嗯啊、这个醋的部分它就是在我们的烹饪的时候要加进去，
对，
还是上桌的时候再撒上去
都可以，
还是喝
啊，喝也可以、啊、
喝也可以、
嗯、
就是餐后喝的意思吗？
就看你自己的习惯、
嗯、啊，
还有你煮的方法，
嗯、啊、，OK， 这个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研究研究，参考一下、哦、
对对，
毕竟对于喝醋或者是在食材里头加醋的部分，可能大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或者是觉得还很新鲜要怎么样，那就可以多研究一下啊、哦。好，另外我们朋友看到就是如果他是属于素食者，
嗯，
那就是吃不饱，就像我们在第一段里头提到的、
嗯嗯、
除了增加这个纤维的摄入，那另外一个可以补充的部分是什么呢？
如果是素食的话呢，我们就不能说加一些肉，因为肉的能帮我们耐饱。
对，
如果不能用肉的话呢，就要注意，可能把一些比较精致的淀粉是吗？改成可能石谷米呀、啊，就是粗粮，因为粗粮里面的纤维会比较高，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可以增加这个饱足感的食物种类呢就是油
，
嗯，对，
也就是说，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它可以
加一些比较好的、健康的，油，
是这个部分，我们就希望大家多注意了啊！谢谢志豪今天在节目中做的分享，然后我们也尽量的回答大家了。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部分还是有很多疑惑，甚至想知道更多，欢迎大家上网去搜寻这个 GI 值，就可以找到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了啊！今天非常感谢徐志豪营养师来到我们的爱生活了，谢谢你。
谢谢。